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给你深入聊聊 Shopify 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情况。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也仔细看了看。目标就是帮你快速梳理一下这里面有哪些关键信息，有哪些看点，看看这家电商巨头最近在搞什么，未来打算怎么走，特别是现在大热的 AI 到底是怎么影响他们业务的。我初步看下来的感觉啊，这季度业绩哇，相当亮眼，就是增长和盈利两方面看起来都挺稳的，而且好像还在往上走。
对，是的，这次财报里，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词就是持续性。他们一直在讲这个持续的增长，而且是有盈利能力的持续增长。他们还反复说，这不是碰巧，是有意为之，就是他们设计好的运营策略的结果。数据也确实是这样。我们来仔细看看数字。
好，那我们来具体看看数字，有哪些指标最能说明问题？
首先肯定是看那个核心的商品交易总额，就是 GMV，这个季度同比增长了32%，达到了920亿美元，这个信号很强。
同比32%，哇，考虑到他们这么大的体量，这个确实，很厉害。那收入呢？
收入增长也挺有意思，正好也是32%，达到了40亿美元。你看，这跟 GMV 增长是同步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个商业模式转化效率很高，交易额实打实的变成了收入。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个自由现金流 （FCF） 利润率，这个季度达到了18%。
18%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这我记得没错的话，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超过15%了吧？Q1 是15%，Q2 好像是16%。对，这不光是说盈利能力强，关键还在持续提升，这个通常挺难的。
完全正确，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嘴上说的那个增长和盈利的平衡，真不是空话。就是他们那个运营模式，就是聚焦核心需求去构建，然后快速迭代，推动持续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他们的目标挺明确的，一边要保持健康的盈利，一边呢也不能错过重要的增长机会。如果你一直关注 Shopify，应该能感觉到他们这种说到做到的执行力。
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增长的动力在哪儿。我看财报里，哇，花了好多篇幅讲 AI 啊，甚至提到世界正在发生真正的转变。这个 AI 在 Shopify 的战略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对，他们看得很重，他们觉得 AI 啊，可能是自打由互联网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了。而且 Shopify 决心要成为这场变革里面的核心玩家。他们的 AI 战略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帮商家全渠道销售，就是 Sell Everywhere。这里的核心是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代理式商务 Agentic Commerce。简单说啊，就是未来啊，可能 AI 助手会代替你我这样的消费者去发现商品，比较价格，甚至帮你下单买东西。
这听起来有点科幻啊，就像我跟我的语音助手说，帮我买双跑鞋，要那个牌子的，我的码儿，预算内最好的，然后他就自己去办了。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实现这个呢，Shopify 就在搭一套工具叫 Commerce for Agents，里面包括标准化的商品目录 Catalog，通用的购物车 Universal Cart，还有那个结账工具包 Checkout Kit。而且他们强调啊，这不光是支付那一下，而是要覆盖从发现商品、做购买决定到买完之后的服务，比如查订单啊、退还货啊、找客服啊，整个链条都要管。
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跟一些大的 AI 模型合作了？我好像看到提了 ChatGPT，还有那个 Perplexity。
是的，没错，他们已经跟 ChatGPT、Microsoft Copilot 这些就是现在最领先的 AI 平台都建立了合作。他们的目标可以说相当宏大，就是想成为所有这些 AI 代理进行商品发现和购买的那个标准接口。说白了，他们想做未来 AI 商业世界里的那个基础商务城。
这确实是把 Commerce Everywhere 这个愿景给具体化了。那 AI 战略的第二个层面呢？
第二个层面是帮助商家更智能的运营 Operate Smarter。 这里的明星产品就是他们的那个 AI 助手，叫 Sidekick。 数据挺惊人的，光是第三季度就有超过75万家商店第一次用了 Sidekick， 累积的对话次数快到1亿次了， 单单十月份一个月就8000万次对话。
哇，75万新商家用户，这个接受速度非常快啊。这说明 Sidekick 肯定不只是个简单的问答机器人了吧？商家用它干嘛呢？能做复杂的活吗？
确实是这样。商家不光是用它来分析一下销售数据啊，或者创建个营销活动，自动化一些像写 SU 描述这种基础工作，甚至啊能进行深度达到50到100轮那么复杂的对话，来规划整个业务策略。这说明什么？ Sidekick 正在快速变成商家日常运营的核心工具了。让他们自己做决策去执行的能力变得更强。嗯，如果你自己就在用 Shopify， 这可能意味着运营效率能提一大截。然后是第三个层面，就是 Shopify 公司自己用 AI 来更好的构建 Build Better。 他们内部开发了像 Scout 这样的 AI 工具，这个工具能索引，你想想，数以亿计的商家反馈和内部数据，然后让团队几秒钟就能找到想要的洞察，这就大大加快了产品开发和决策的速度。
哦，所以 AI 对 Shopify 来说，不光是给商家提供的新功能，而且已经深深地融到他们自己的运作方式里了，变成了提升他们自己效率和创新速度的引擎。
完全正确， AI 就是驱动他们内部怎么去构建产品的核心引擎。这当然也得依于他们手里庞大的数据规模，还有他们推崇快速行动的企业文化。
了解了 AI 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转到 Shopify 的传统强项支付业务，这块表现怎么样？
支付业务，仍然是增长的核心引擎。那个 Shopify Payments 的渗透率还在往上涨，已经达到了 GMV 的 65%。 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商家更愿意用 Shopify 自家的支付方案了。
65% 的渗透率，这相当高了。那 ShopPay 呢？我记得它增长一直特别快。
没错，ShopPay 的表现尤其亮眼，第三季度处理的 GMV 高达290亿美元，同比增幅了，你猜多少？67%，这个速度非常快。他们明显就是想拥有并且优化整个结账体验。
增长67%？哇塞，这太猛了！他们怎么做到的？光是把按钮做得更方便了吗？
他们在电话会议里打了个比方，我觉得挺形象的，说这个结账体验啊，就像一块特别精密的手表，表面看可能就一个简单的购买按钮，对吧？但背后那个机制啊，极其复杂，要实时处理税务计算、各种运输选项、库存得同步，定价逻辑可能很复杂，还要整合各种支付方式、全球各地的合规要求、退款换货流程，可能还有积分什么的。Shopify 就强调说，他们在搞定这种复杂性方面有别人比不了的优势。
嗯，这个比喻很到位。那这种强大的后台能力是不是也让外部合作更方便了？
正是这样，比如像 Microsoft Copilot 这种 AI 平台或者别的合作伙伴，想用 Shopify 的结账功能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嵌进去，用户体验很无缝，感觉就像是原生的。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用费劲去重新搭这么一套复杂的系统。此外呢，他们还在不停地拓展支付相关的功能，比如说通过 Global E 让国际市场也能用 ShopPay， 优化跟 Cloner 这种先买后付服务的合作，还在英国推出了 ShopPay 分期付款。
他们好像特别提到国际市场的支付渗透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特别是欧洲，虽然欧洲市场的支付渗透率增长很快，第三季度同比增幅比去年同期高了50%，但是整体的渗透率跟北美这些核心市场比还是明显低不少，这显然是他们未来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嗯，既然提到了国际市场，那我们就来聊聊 Shopify 的国际化扩展战略吧。这方面的增长势头怎么样？
国际化扩张的势头非常强劲，第三季度国际市场的 GMV 同比增长了41%，这还是在 Q1 增长了31%、Q2 增长了42%的高基数上实现的，不容易。还有欧洲市场对总收入的贡献也在稳步提升，从2年前不到18%，现在上升到这个季度的21%了。
嗯，增长数字很漂亮。那他们在产品和基础设施层面具体做了哪些事情来支撑这种国际增长呢？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密集地推出了各种本地化的功能和服务。举几个例子啊，那个 POS 就是线下店用的支付硬件， 在三个新的国家上线了。手机那个碰一碰支付 Tap to Pay 功能扩展到了七个新国家，还有那个给中小商家提供贷款的 Shopify Capital 业务扩展到了爱尔兰和西班牙，服务范围比年初翻了一倍。面向消费者的那个 Shop App 在六个新市场增加了包裹追踪和应用内翻译功能，这个对用户体验提升很大。再说复杂的跨境物流，他们跟 Amazon MCF、 法国邮政的 Big Blue、 DHL 好几家主流物流商都加深了合作，让商家选择更多，而且还推出了关税预付 DDP 功能，这个能帮商家消除清关的延迟，对改善国际买家的购物体验特别重要。
明白了，这听起来就像是在为全世界的商家铺设一条通往各个国家市场的数字高速公路，不断降低他们出海的门槛。
哎，这个比喻挺恰当的，他们就是在系统性的把商家做全球生意的那些障碍一个一个的给移除掉。
嗯，除了中小商家，财报也花了不少时间讲那个企业级客户，就是大品牌的进展，比如提到了雅诗兰黛集团啊、Michael Kors 这些。为什么这些通常有自己很复杂系统的大公司会选择 Shopify 呢？
这背后有好几个原因。首先肯定是 Shopify 平台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速度、扩展性和那个敏捷性方面，对需要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大品牌来说吸引力很大。其次呢，跟传统的企业级解决方案比，性价比相对高一些。最后， Shopify 一直强调的那个伙伴关系，还有他们对商家那种痴迷型的文化 Merchant Obsession， 也让大品牌觉得 Shopify 不光是个供应商，更像是个能帮他们成功的合作伙伴。
能不能举一些 Q3 新签约或者上线的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现在能吸引到什么样类型的品牌？
Q3 新签的品牌确实挺多元化的，比如说那个增长很快的平价美妆品牌 ELF Cosmetics、 意大利的奢侈发裳品牌 Twinset， 还有美国家喻户晓的那个果汁零食品牌 Welch's， 甚至还有领先的 3D 打印公司 Formlabs， 大型的体育博彩公司 Fando， 还有历史悠久的法国马卡龙品牌 La Durée， 以及挪威那个高端婴童用品品牌 Stoke。
哇，这个名单确实覆盖面很广啊，从快消美妆到奢侈品，从食品饮料到高科技，甚至还有博彩和那种传统老字号。这说明 Shopify 的平台吸引力已经非常广泛了，不再只局限于新兴的 DTC 品牌了。
完全正确，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企业级战略确实在奏效。同时呢，之前宣布合作的一些大品牌，像 Michael Kors、 Davis Bridal、Goop、 Majuri、 Dooney & Burke 这些，这个季度也都成功上线开始运营了。他们还提到一个策略很有效，叫先登陆后扩展。
先登陆后扩展，这是指企业先试用一部分功能，然后慢慢的就把整个业务都搬过来了。
对，是的，很多企业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中了 Shopify 的某一个部件，比如说他们高性能的 Checkout 结账系统或者 Shop Pay，但一旦开始用，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整个平台整合起来的解决方案威力更大，最后就选择把整个电商业务都迁移到 Shopify 上来了。
嗯，除了线上和企业级，那个线下零售 Offline 和 B2B 业务表现怎么样？
线下业务同样增长强劲，通过 Shopify POS 系统处理的 GMV 同比增长了 31%， 这就吸引了像 UGG Australia还有 Call Me Des Garçons 这种传统上以实体零售为主的品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能无缝整合线上线下库存、销售和客户数据的统一平台。而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那块业务，增长只能用爆炸性来形容了。GMV 同比猛增了 98%， 这已经是连续两年多都是这种超高速增长了。举个例子，在加拿大市场Q3 的 B2B GMV 增长超过了 155%， 在家居和园艺这个特定的品类，全球 B2B GMV 增长也达到了 150%。 这说明 Shopify 为 B2B 交易提供的解决方案正在被市场快速接受。
看来 Shopify
看来 Shopify 真的是在全方位的渗透商业的各个环节啊。这个增长故事很吸引人，但这种高速增长它健康吗？可持续吗？我们来深入看看他们的财务健康状况和运行效率。比如说，这些增长是新客户带来的还是老客户？
这是个好问题。他们的分析显示啊，增长是新老商家群组，就是 cohorts 共同驱动的。特别是2022年新加入的商家群组，他们在同期的 GMV 表现要比往年新加入的商家更好，这说明他们获取客户的质量在提升。同时呢，那些两三年前加入的老商家群组，他们的 GMV 仍然在稳健的增长，这就体现了平台的粘性很强，老用户还在持续贡献。
那从商家规模来看呢，是小商家在驱动增长还是大商家？
各个规模的商家其实都实现了强劲的增长。从 GMV 贡献来看的话，年 GMV 低于2500万美元的中小商家仍然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交易额。这里面 GMV 低于2000万美元的小微商家和 GMV 在2000万到2500万美元之间的中型商家，这两部分的规模大致相当。而年 GMV 大于2500万美元的企业级商家，虽然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但目前占整体 GMV 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小。
了解了增长的来源，那利润率方面呢？我注意到整体毛利润好像有所下降。
对，整体毛利率是 48.9%， 比去年同期的 51.7% 要低一些。但这背后的原因很重要。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毛利率相对比较低的那个商家解决方案，特别是支付业务，在总收入里的占比大幅提升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带来的烦恼吧。
哦，所以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因为更赚钱的支付业务虽然单笔利润率低，增长太快，改变了收入结构，而不是说核心业务比如订阅利润率变差了。
哎，对，就是这个逻辑。如果你细分来看，那个订阅解决方案的毛利率仍然高达 81.7%， 只是略微下降了一点点，主要是因为增加了驼计成本和 AI 功能的一些投入。而商家解决方案的毛利率是 38.2%， 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跟 PayPal 的合作扩大了，可能涉及到一些分成。还有就是去年同期有一些高毛利的非现金合作收入基数比较高。
明白了，这个解读很重要。那运营费用呢？他们在花钱方面控制的怎么样？
这方面就体现出他们出色的运营效率了。运营费用占收入的比例是持续下降的，从2023年 Q3 的 45% 降到去年同期的 39%， 再到今年的 37%。 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做到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主要得益于他们严格控制员工人数。Headcount 已经两年多没怎么涨，甚至还降了，以及通过自动化和 AI 应用提升内部效率。
在成本控制上做得很好。财报里还提到了交易和贷款损失，这块情况怎么样？
交易和贷款损失占收入的比例是 5%， 确实比历史平均水平稍微高一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支付业务相关的损失有所增加，他们解释说这跟近期测试和优化商家入驻的风控流程有关，并且表示情况已经在改善了。二是随着 Shopify Capital 就是那个商家贷款业务规模越来越大，相应的信贷损失准备金也在增加，不过他们预计第四季度的损失趋势会好于第三季度。最后，他们手里的现金和债务情况呢，财务状况非常健康，截至第三季度末，就算把11月初要到期的那个可转债用现金结算掉，他们账上仍然有大概6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而且没有任何债务，这就给他们未来的投资还有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弹药。
整体来看，财务基础很扎实，增长动力强劲，运营效率也在提升。那么他们对未来，特别是马上要来的第四季度有什么预期？
他们预计啊，第四季度的收入同增长会在20%区间的中高段，就是 mid to high 20s。 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去年 Q4 的增长基数非常高，二是需要剔除掉去年同期因为扩大跟 PayPal 合作带来的一次性的初期收入效应。把这些因素去掉之后呢，预期的潜在增长其实还是非常强劲的。 同时，他们预计汇率变化带来的正面影响会比 Q3 略高一些。
收入预期听起来不错，那利润方面呢？毛利润和自由现金流的预期怎么样？
毛利润预计同增长在20%区间的低至中段 low to mid twenties。影响因素跟 Q3 类似，主要还是收入结构里商家解决方案的占比继续提升，拉低了整体毛利率。运营费用呢，预计占收入的比例会继续下降到 30% 到 31% 之间，继续显示出效率的提升。自由现金流利润率方面，预计第四季度会略高于第三季度的 18%。不过他们也提醒了两个可能影响几个百分点的因素。一是支付损失虽然在改善，但 Q4 预计还是会稍微高于正常水平。二是部分税收抵免或者应收款项的时间安排可能会对 Q4 的净营运资本产生一些短期的负面影响。
即便如此，那全年来看呢？
他们预计2025全年的自由现金流利润压有望达到和2024年相似的水平，去年是 17%。 他们又再次强调，这一切都是在盈利能力、严格的运营纪律以及对未来增长的关键投资之间去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好的，展望很清晰。电话会议后面那个问答环节往往能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次有哪些问答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下？
确实有不少亮点。比如说有分析师就问到了 AI 对实际销售的驱动作用到底怎么样。
对，这是个关键问题。 AI 听起来很酷，但它真的在带来订单吗？
Shopify 给出的数据是这样的，从今年1月以来，由 AI 比如 AI 搜索或者推荐最终流向 Shopify 店铺的访问量增长了7倍，而直接能归因到是 AI 发现带来的订单量增长了11倍。
他们还引用了一个消费者调查，说64%的购物者表示未来可能会在购物过程中使用 AI。这说明 AI 驱动的商业潜力正在快速地显现出来。
这个数据很有说服力。那还有关于 ShopPay 在未来那种 AI 购物场景里地位的问题吗？
有的，他们再次强调了 ShopPay 的那个庞大规模。Q3 处理了$29亿GMV 和巨大的活跃用户基础，这是核心的护城河。同时呢，他们给 AI 合作伙伴像 ChatGPT 这些提供的是极其简单的技术集成方案 Agent Kit， 让这些 AI 代理能够很轻松地调用 ShopPay 来完成交易，这是他们的关键策略。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问答？比如市场营销投入或者企业级市场的进展。
关于市场营销，他们的策略没变，继续在能看到明确回报的地方投钱，帮助商家获取客户和增长，但所有的投入都有严格的回报要求，而且保持高度的灵活性。
关于企业级市场，他们确认了向 Shopify 迁徙的强劲趋势，覆盖了多个行业，并且强调未来保障 future proofing 是吸引大品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选择 Shopify 意味着选择了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先登陆后扩展那个策略也被再次证实，效果显著。
他们对更宏观的未来的电商格局怎么看？比如说商品发现方式的演变。
Shopify 的目标是，不管未来商业形态怎么变，是通过社交媒体也好， AI 助手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新渠道，也就是他们说的对话式商务，商家都能通过 Shopify 的工具触达到消费者，实现那个 Commerce Everywhere。 他们相信未来能够跟消费者建立深度情感连接的品牌会胜出，而这些品牌里面绝大多数现在就在 Shopify 的生态里。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消费者当前的状况还有潜在的关税影响。
从 Shopify 平台的数据来看呢，消费者需求整体上还是保持着韧性的，但是呢，购物的时候变得更加挑剔了，更倾向于购买自己真正喜欢和信任的品牌。至于关税，他们表示观察到的影响跟前几个季度差不多，没有看到重大的负面冲击，商家群体展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了，他们还提到了自家的广告业务叫 Shopify Campaigns， 商家采用率和投入的预算都增长得非常快，同比分别是4倍和9倍，目标是解决商家获客的痛点，然后把收益再投资于平台的增长。
好了，这次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大，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次深入聊下来的核心发现吧。首先， Shopify 在2025年第三季度交出了一份相当强劲而且可持续的成绩单，增长和盈利能力都很好。 其次 ，AI 战略已经不只是概念了，而是深度融入了商家销售、运营以及 Shopify 自身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已经开始看到效果了。在此，国际化扩张和企业级市场都取得了很显著的进展，成为了重要的增长引擎。还有，公司财务状况很稳健，运营效率还在持续提升，并且他们在保持当前盈利的同时，对未来增长的关键领域，比如 AI、国际化、B2B, 保持着清醒和必要的投资。我觉得 Shopify 的总裁 Harley Finkelstein 在电话会议结束时说的那段话总结得特别好。他说Shopify 不仅仅是在预测未来，更是在积极地构建未来。同时呢，他们成功地在投资未来、保持盈利和持续交付成果这三者之间取得了平衡。
一个更宏观的思考吧， Shopify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把 AI 整合到电商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里去，从我们怎么发现商品，到品牌怎么运营，再到交易怎么完成。这对你，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经营者，或者关注这个领域的投资者，长期来看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当 AI 助手真的能代表你跨越无数的平台和商家，无缝智能地帮你完成购物的时候，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品牌价值、平台入口，甚至购物本身的体验，可能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许是接下来几年特别值得我们持续观察和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引人深思，也充满了想象空间。好了，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对 Shopify 第三季度财报的深入解读能为你带来价值。我们下次再见。